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刚刚过去的2025农历新年是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第一个春节。澳大利亚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似乎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不过您也许不知道，这个重大节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两次遭到封杀。本期的闲话澳洲节目，我们邀请了麦考瑞大学中国研究负责人陈慧教授跟我们聊聊农历新年那些事儿。
农历新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节日，在中国很多人可能这一段时间是迫不及待跟家人团聚，其他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呀，甚至是遍布全球的华人呢，早就把庆祝的活动或者中国的文化潜移默化的通过这种农历年的许多的节庆的活动带进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现在可以说农历年早就不是中国人的专属了，全世界已经有十几亿人，甚至说16亿人在庆祝这个春节，已经有20个国家把春节定为法定的节日了。那么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核心的载体，从身份认同或者是情感凝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当然我们知道啊，春节起源很久很久以前了，
好像有几千年了吧。
有几千年了，对对对，据说就至少从商朝甚至是夏朝就开始了，从自然的崇拜和祭祀活动开始的。春节之所以叫农历新年，也是因为夏历跟这个我们现在盛行的这个西历不一样，国历不一样，农历就是阴历来计算24节气，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常精细的，就是说兼顾月相和太阳运行的一种复合的历法体系，非常精准的指导农事的生产，所以民间就约定俗成称之为农历了，反映了当时古人怎么样跟大自然的一种契合吧。尤其是周朝以后，要保证岁首哈，这个开始的年头是冬季和春季的交替，和阳气始生的物候节点，
挺有意思。好像是去年底吧，中国好像把这个农历新年哈，我们说春节申遗是吧？
是的，2024年，刚才我们讲2023年春节就已经是联合国的假日。那么2024年年底呢，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就再次把春节呢就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里面。当时他们说是为什么春节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标志着新年的开始，它用这个中国传统的历法，也就是正月的初一为岁首。主要这里面呢还有就是在春节前后呢，人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种庆节的庆祝的活动，比如是祈福纳祥啊，家庭团圆啊，所有的这些可以说是也是促进一种人类和谐的这种活动。除了参加这个庆典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具有传统意义的，就是人们祭祀天地和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春节不仅仅是维系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同时也是对天地有一种敬意，对我们的祖先表达一种敬意。所以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它不但只是适应在海外的华人或者是中国本土的国民，它同时也是对所有人类都有一种共同的美好的愿望，是要表达一种和共生，人与人之间和人和自然和谐的这些理念和人类共同价值的这种高度的契合吧。
刚刚您提到说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据说今年
嗯。
澳大利亚全国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比以往好像要多一些啊。哎，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今年我特别关注吧。我前段时间我还跟我爸爸在说呢，我说今年，问我们这边过年怎么样？我说这边特别热闹。我说中国呢，他说还行。我说有可能这边都要比这个中国您那儿过春节还要热闹一些呢。我们这边不知道您是什么感受哈？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澳大利亚庆祝农历新年活动，它有哪些特色和特别之处？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刚才也提到，它甚至是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非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春节曾经在历史上也有被两次封杀啊。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它曾经在1929年被废除旧历嘛。当时国民政府就是觉得新的政府成立了，就需要实行废除这个旧历啊，普用国历，甚至于就是一律不准放假。1912年开始改用了这个中华民国元年是用的阳历的这个做法，也因为这个新的政府想跟之前的这个王朝或者帝国要割裂开来，所以就把这个旧历取消，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就非常激进的强行干涉春节的一些庆祝的活动，但是老百姓还是 觉得这个节日毕竟是我们中华民族啊，一直都过了几千年的一
就
个
根
民
深
间
蒂
的
固
习
了哈，我觉得
俗，对，已
你的
经根
思
深
想
蒂
来
固
说
了，
的话，
没错，对，然后就到34年就最。最终还是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和过年的这种做法。另外一次，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文革的时候，60年代大概67年吧，也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哈，就是要破除这个旧俗，所以春节不能放假，过年的这个习俗啊，就都取消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等等，也不可以舞狮舞龙哈。一直到1980年才恢复，就是中国大陆才恢复这个春节休假的制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很高兴的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这种气氛里面，能够庆祝这个农历年或者中国春节，实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也像你刚才说的，澳洲有很多的不同的庆祝节日的活动。我觉得首先庆祝活动增多的原因，实际上我觉得是跟澳洲一直以来这种长期倡导多元文化的是有关的。然后春节作为一个华裔的这个节日，它不仅仅是华裔，我们刚才说了，亚洲、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在庆祝，所以春节作为一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华人文化的重要象征，或者亚洲文化的重要象征，它很自然的就成为多元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澳洲华人的群体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积极参加这个参与社会的活动，就也使这个春节从这个社区的活动升级为一种更多人参与的公共的庆典，对吧？在悉尼很多主要的地方啊，一些很大的城市都有春节游行。甚至是好长时间的1个多星期的这种社区的活动。另外，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24年春节的申遗成功，会进一步也会提升它的一种关注吧。我觉得春节的本身的它的喜庆，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很接受的一个节日。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的魅力就在于，我们其实是在分享一个人类都共有的一种价值，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喜悦，结合澳洲本土的元素，对吧？比如说悉尼歌剧院的点亮中国红啊，
对，那个很漂亮，我看到了。对，我今
对吧？
年一部分的工作也是，就是统计全澳，就澳大利亚各地各个 城市，有的这个农历新年活动嘛，我看了一下，我知道的是几十个，就主要的，还不说那些小的那些机构啊，他们自己组织的，然后一些社区啊，他们自己组的，包括一些养老院啊，都会给这个就是华人养老院哈，他们都会搞这个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另外一点就是我关注到，就是说最开始也提到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庆祝农历新年，这个确实，也有一些，比如说越南这边的族裔，然后还有韩国的，他们也是来庆祝这个农历新年哈。当然，他们的这种有一些特别的这种习俗文化，其实还是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今年是蛇年，他们的12生肖里面，它的有一些是其他的动物来替代这个生肖，比如说咱们是兔，然后他们就是另外一个动物，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是的，的确是不同的地方，它也有它的本土化或者他们比较独特的这个文化的符号，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活动，包括他们的食物也可能会跟当地的这种食材啊，或者是他们的季节性。不一样，对吧？南方和北方，我们本身在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南方和北方的这种很多的庆祝
对，
活动或者食物就已经不一样了，是不是？
是是，还是像您之前说的一样，这边多元文化，所以这个农历新年感觉还是都充满着这种多元文化的色彩哈。
我觉得春节实际上就是一个体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宇宙观，因为这个"农"字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含义，因为农吧就是农历，我们刚才说古人都是希望通过这个天地人，尤其是农事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有关的这种三样东西的时空的一个字。所以，我感觉是从这个春节的庆祝活动，我们实际上是在跟几千年的这种传统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对天地的大自然的一个价值，重新的一个认识，对自然规律的一种敬畏和顺应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还看到，就是澳大利亚一些州或者是组织机构，近些年来也会是模仿中国的那个电视台举办春节晚会嘛。因为从小到大吧，就是几乎每年过年的时候，就家里面一家人大年三十晚上都会一起看这个一场春节联欢晚会，觉得好像这个年才过了，没看好像错过了，就感觉好像你错过了这个年一样哈。但现在就是说这个春晚搬到了澳大利亚来了也，您觉得就是在澳洲举办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澳洲的春晚。
当然，澳洲的很多的这个活动，包括你刚才说的春节晚会，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的展示。通过类似的活动呢，向澳洲社会呈现我们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丰富性，我觉得是。当然，也可以让当地的华人勾起很多的这种回忆，对吧？它可能会有更多多元的文化元素在里面，跟其他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呀、同台啊、中西乐器的这个合奏啊、双语主持啊，对吧？你不会只是讲汉语，可能你还要用其他的什么语言去把这个文化的这个气息、节日的这个气氛
传递
把它
出
传
去，
达。所以展现一种文化的交融的一个包容性，我觉得这种活动，但是也为澳洲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您自己应该也有在澳大利亚参加过一些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吧？
对，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很多时候是参加社区的活动啊，政府和社区合作的一些庆祝活动。今年我自己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听了这个香港弦乐团在对在悉尼歌剧院
我知道那个陈教授。
我非常喜欢，因为这里面既有当时香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啊，像顾嘉辉呀，的很多的名曲勾起我们对这个当时香港流行音乐的一些回忆，八九十年代流行音乐哈，还有就是也包括西方的一些乐曲，所以就刚刚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一种体验。
好像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回忆杀，很多记忆就
多记
涌
忆，
现
对，
了。
是的，就像这个有名的，像《上海滩》的这个曲子啊，《男儿当自强》啊，这些音乐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当你坐在悉尼的歌剧院里面听，那种氛围是非常不一样。
哎，今年春节据说悉尼有一个英歌舞队也参加了这个庆祝活动，就是"英"是英雄的"英"哈，英歌舞，这好像是广东潮汕的一种舞蹈哈。以前好像在澳洲表演的次数不是很多，我感觉哈，您觉得越来越多的中国类似这种民间艺术在澳洲落地，是不
是
是也
的，
有它的一些意义呢？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大家慢慢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兴趣，然后作为华人，我们也慢慢的在挖掘自己的一些文化的根的一种表现吧。那这个潮阳莺歌舞，或者是潮汕莺歌舞，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舞蹈，表达一种祈福和宣扬真善美的一种舞蹈的方式。它很多时候就是在节日庆典呐，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表演的。里面是《水浒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可能是《水浒传》这个梁山好汉的这种形象。有趣的是，传统上来讲，很久以前，大部分的这些表演活动是由男性去表演的，甚至是里面的孙二娘，你可能看见都是由
男
男
扮女
性
装
的男扮女装在扮。但是现在慢慢的也有很多女性在参加这个舞蹈。那刚才你说啊，为什么是刚刚才看到呢？实际上，澳洲英歌舞队是在去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 成立的。里面有一两位学员就去了这个朝阳去学习莺歌舞，回来就决定成立这个莺歌舞队，就澳洲莺歌舞队，由这个潮州潮青会成立的。这个莺歌舞实际上它不是，我想说的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广场舞哈。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中国文化里面的一种人类的祭祀活动，相信对这个生育万物天地的这种自然，应该有一种崇拜的这样敬意。所以通过舞蹈呢，来祈求神灵的保佑吧。
我看他的这个服装啊，还有就是脸上还会看上去好像有点大花脸啊，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四川的嘛，我看起来就有点像咱们那个川剧的那种，有一些造型，就是那个感觉吧，就是。
他大部分的人物是这个《水浒传》里面的人物，所以就是梁山英雄嘛，所以他们手里面就拿着这种短锤。他的舞蹈形式呢是结合了武术哈，还有其他的这样戏剧呀、舞蹈啊，就是融于一体，所以非常的独特。而且呢，他是非常刚劲有力。一个队伍呢，他们可能就是通过不同的角色，然后有这个根据这个节拍来舞动。今年还上了春晚，可以说是对，越来越受欢迎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事儿，然后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面。然后呢，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还有一个前面一个带路的用灵蛇，就是手持这个蛇带路带着这个整支舞蹈的人，那么这个就看到蛇在这个中国古文化里面的地位很高，因为作为古代 蛇被认为是有这种驱邪的作用，招财纳
啊，
福的作用。
这是我最怕的动物。
它也是大家最怕的动物，但是它又的确是，包括澳洲的原住民，其实他也是把彩虹蛇看作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照顾神，所以
对，
这个
我有
很
看
有
到
意
他在
思。
他们的画里面有，
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
也许我们在未来在澳洲可以看到更多的类似这种，就是比较有，就是中国地域特色的这种庆祝的这种仪式，或者是舞蹈啊，或者其他艺术表现
对，
形式哈。
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很多我们可能以前都没有很了解的一些艺术啊，或者是活动啊，可能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了。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陈教授您的分享，从学者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了一下农历新年，谢谢您。
不客气，丽华。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我采访麦考瑞大学中国研究负责人陈慧教授的对话，他跟我们聊了聊农历新年那些事儿，感谢您的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